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9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文章，珍惜转眼即逝的修炼时间，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9日。师父说，这亿万年的历史就等待着最后今天这一刻，这一刻实际上是转眼之间的事情，在神来看挥手之间的事。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想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师父告诉我们，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七》芝加哥市法会讲法。师父告诫大法弟子，学法跟不上的才会在这段时间中表现出不精进、消沉，甚至于不知时间的珍贵，不抓紧时间去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现在的人一天能有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呢？对于上班族来说，工作日如果八个小时上班，六个小时睡觉，四个小时忙家务，做饭、洗衣、收拾、照顾家人，一个小时在路上，偶尔还要有聚会、活动，再扣除一个小时，还剩下四个小时。在这四个小时中，人还必须要喝水、上厕所，那么只剩下三个多小时了。如果多睡一个小时，那么剩下的时间就只有两个多小时。对于退休老人来说，如果八个小时看孩子，六个小时在睡觉，四个小时在忙家务，再去掉偶尔的活动一个小时，还剩下五个小时。在这五个小时中，真正能用于修炼的时间也就四个多小时。也就是说，虽然一天有24个小时，而事实上我们能掌控支配的时间并不多，能够用于学法讲真相的更是少得可怜。如果不紧不慢的晃晃荡荡的，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荒废。如果长期不抓紧时间修炼，人心就去不掉，正念就不增强，修炼就越松懈，也就与整体差距越来越大，脱离了整体，孤雁难飞，还可能掉下来。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身边有的上班族同修，下班还要养花、栽草，费时费力，还有同修看电视剧、玩手机，电子产品很吸引人，瞅瞅就一两个小时，回过神来，时间过去了，心也乱了。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我们在看电视上多投入20分钟，在修炼上就少投入20分钟。一天20分钟不多，日积月累下来，一年就是100多小时，就可以看10遍转法轮。学法能明白法理，能破除执着，能增强正念，而养花看电视只能增加常人心、常人情，与修心断欲是背道而驰的。仔细想想，每天浪费的时间何止20分钟啊！那些耗时耗力的与修炼无关的事情，我们如果不警惕、不戒除，就足以干扰、破坏，甚至毁掉修炼人。而在宇宙历史上，荒废的时间又将如何书写呢？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 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还有的同修学法练功松松懈懈，以过常人生活为主，把做三件事当成副业，自圆其说地认为有时间多练，没时间少练，是法理啊。试想，如果一天少学一讲法，一年下来就少学40遍转法轮。如果两个根基与悟性完全相同的人，一个月读一本书的，另一个星期读一本书的，10年下来，他们的境界层次可想而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呢？在用心用力上。中国农民常说，人不欺地，地不欺人。这句话简单朴素而又深刻。修炼中不付出时间和精力，没有法理的一点点明晰，没有执着的逐渐放淡，没有观念的一次次转变，就能一步登天，立地成佛，是不是痴人妄想，白日做梦呢？其实我们越不珍惜时间修炼，那么干扰就会越多，修炼状态就越来越糟糕。有个女同修退休了，没有把心力用在修炼上，而是用在了赚钱上，干那种很费时费力的活计，结果越来越常人化，骂人越来越凶，后来得癌症去世了。还有个70多岁的男同修，根基不错，悟性很好，修炼后肝炎自愈了，后来偷偷的玩游戏，看书越来越少，练功也疏懒了，本来倒瘦了还不精进，也得癌症去世了。电视、手机、电子游戏是什么？师父说，这是外星人的技术，魔在利用它勾引你，让你放弃你所有的东西，投入进去，浪费你的生命，你还舍不得放下。从做人的角度上看，你都不对劲了，何况是修炼。选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现实告诉我们，无论修到多高的层次，一旦放松，不抓紧时间修炼，长期沉迷于常人生活，就极其危险，就可能掉下去。这样的例子不少。仔细想想，用法理对照，在我们自己不珍惜时间，不抓紧修炼，漫不经心，松松懈懈之时，其实就是混同于常人了，也就是常人了。那么常人的病业劫难就会如约而至，要障鬼就会不请自来，因为你选择了常人，师父也不能无故帮常人消业。师父一再强调要珍惜修炼的机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把握好自己的时间，多用于修炼，是不是珍惜机缘呢？这是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能解决的问题，也是旧势力邪魔容易钻空子的地方。我也看到一些同修很珍惜时间方面做得非常好，很值得学习和借鉴。有个老同修身体单薄瘦弱，但修炼很有韧劲，用他的话说，饭可以不吃，三件事必须做到位。他全身心的修炼，每天大量学法，练功一次不落，坚持讲真相。后来腹部的肿块消失了，今年的怨恨没有了，从胆小怕事变得正念十足了。每天珍惜时间，抓紧修炼是最好的精进，也是最快的升华。还有的同修坐车时被红银，有的利用上班的兼修时段学法，有的同修一边做家务一边听交流，有的同修每天睡只有3-4个小时，从吃饭睡觉中挤时间。古代学艺讲拳不离手，戏不离口，读书人讲思之思之，鬼神告之。如果人能坚如磐石，精进不怠，就能得到神佛的护佑与恩典，因为持之以恒的道心金光闪闪，能震动十方世界。其实我们生生为此生，此生为修炼，为法而来的生命，那就应该抓紧修炼。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把三件事当作主业，重中之重，把最佳时间和最好精力都分配给三件事，节约时间，珍惜时间，就是珍惜机缘。对于上班族的同修，在每个工作日，自己能利用的时间有几个小时，如果这几个小时不抓紧， 修炼就是停留在口号说辞上，救度众生更是空谈，不付出时间，不花费精力，不全心全意，救度众生的重任怎能担当啊？古人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在正法时期，时间是最金贵的，是金钱无法比拟的。每一天对于每一个生命都是同样的24个小时，这是上苍的平等和公正。而怎么安排、利用、分配的时间，就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选择付出时间精力去修炼，就走向神；选择每天过常人生活，就是选择了常人。此文只在抛砖引玉，只是希望大家都珍惜修炼的时间。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从向外看到学会向内找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6日。我把在修炼中怎样从向外看、向外求到学会向内看、向内找的过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一、不会向内找，习惯向外看、向外求。修炼中把做三件事当作任务完成，学法浮在表面，读法、抄法、背法，转法轮背了两遍，红营、红营二、红营三都能熟背，红营四能背下来一部分，还能背很多师父的短经文，同修都说我挺精进的，自己也觉得是在精进状态中。渐渐的，我的显示心、欢喜心也起来了，和同修在一起的时候就背几段，有的同修背得不熟，自己背得熟就产生了自己比别人强的心，渐渐的就开始居高临下指导别人修炼。同修有什么关难了，就被师父的某一段法给同修，每次同修都很感激。慢慢的，有些同修对我产生了羡慕的心、崇拜的心，而同修的这些心是因为我的显示表现自我而造成的，这是极危险的，而我却不自知，还乐在其中。在学法小组里，有同修说，今天和儿媳妇儿因为什么事儿生气了，或者有的同修和丈夫吵起来了，于是我学法时，就拿法和同修讲的问题对照，学完法就迫不及待地和同修交流，还觉得自己悟性好，对同修负责，对整体负责。其实听同修谈这些事，应该查找自己，看看自己如果遇到同修所遇到的问题、矛盾，自己能不能过得去，能不能守住心性，不修自己。二、不修自己，矛盾不断，干扰不断。由于不能真正向内找，和同修之间的矛盾不断。我曾有2次在学法组把同修说哭了，当时毫无自责之心，还说同修感情脆弱，修炼人应该是金刚不动，用法修别人，掩盖自己的党文化思维、斗争哲学。有同修给我指出来，你有争斗心、显示心，说话不祥和，说话语气又狠又重。我辩解说，也许与个人经历与处境有关系，其实是不会修。如果能向内找，去掉党文化因素，这是提高的好机会。可是这些本应该提高的机会都让我错过了，留下了无数的遗憾。由于不向内找，执着心不去，旧势力对我的修炼进行了全面干扰破坏，在我和同修之间制造间隔。我和 A 同修搭伴儿对讲电话，他发现我个人修炼心性问题，就帮我认识。我不愿听不好听的话，旧势力就打来一念，他干扰讲真相救众生，我立刻接手承认了，因此他再说的话就根本不听了。这是邪恶发现了你的执着，掩盖着不让你去执着心。可是我不能识破旧势力的险恶用心，认为自己的想法对。那天打电话一个也没劝退，自己气得满满的，怨同修干扰救众生。现在回想起同修说的太对了，你不修好自己能救了众生吗？那也只能是人做人事。没几天就和同修分手了，没有按照师父讲的同修之间要配合好。写到这儿突然认识了配合的深层内涵，谢谢师父让我明白了法理。今年春天， 我和两个同修合租一个楼，心想这回可好了，做三件事可方便了，三个人一起练功，一起学法，一起配合讲真相。可是没几天就矛盾重重，什么事儿都宁静。D 同修表现出修炼状态是练静功打瞌睡，发正念倒掌，学法丢字落字，越给他纠正越发懵，简直念不成句。我这边越心急，他越读不好，于是就指责他，埋怨他。D 同修想在生活上帮我，我也不顺气儿，还产生反感。心想一个修炼人那么注重生活干啥？注重修炼多好。其实是注重修炼表面形式，不注重修心性。同修之间的表现是照自己的一面镜子，可我当时就是陷在具体事中，没有注重修自己。旧势力加强扩大我所有人心执着，对D同修做什么事都看不上，甚至D同修每说一句话我都能挑出他的毛病，这个不符合法了，那个太常人了，看不上别人的心，认为比别人强，想改变别人的心，争斗心，怨恨心，妒忌心，各种人心越来越强，我完全被旧势力操控了，有时已经魔性大发了。有一次D同修和别的同修商量要去打语音电话讲真相，也不和我商量，临走时问我去不去，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没好气地说，你明知道我已经没有卡了还问我去不去，没话找话。我妒忌他有卡给别的同修用不给我用，完全不像修炼人，全是恶念。这次D同修没吱声，那次以后我也发现了自己的执着心和魔性的表现，简直就是常人中的泼妇。一个在大法中修了近20年，怎么会到这种地步呢？当我冷静下来时，我吃了一惊，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当我向内找时，发现D同修是一个真正高境界的修炼人。我的执着性的暴露，魔性大发，正好烘托了D同修的大善大忍的胸怀。在矛盾中，D同修得到飞速提高。一个多月后，D同修从女儿家回来，练功打坐纹丝不动，发正念也不倒掌，读法语调清晰流利，不再丢字落字，而我却出现了打瞌睡，发正念倒掌，读法时头脑也不像以前那么清醒，真是天大的讽刺。写到此，我想告诫和我有相似经历的同修警醒自己，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一不小心就会滑得很远，甚至是很危险了。谢谢师父再一次把我从危险的边缘拽回来。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说，师父啊，弟子知错了，再也不敢狂妄自大，再也不敢向外看向外求了，从现在开始把目光收回来修自己。在这里我要向所有被我伤害的同修说一声对不起，诚心谢谢同修的包容与谅解。现在我遇到什么事儿都看住自己的思想。前几天和D同修约定到一个超市门前相会去讲真相，到了约定的时间D同修没来，我的第一念是看住自己的心，不许着急，不许怨，我想同修一定有什么应急事儿没能来，即使没什么事儿，我也不埋怨，那是对我的考验，是我精进的机会，我就守住心性，踏踏实实地修自己，心稳住了。一小时后我平静地乘公交车回到家，晚上见到D同修，他说了没去的理由，其实也不是什么理由，可我一点也不动心，我知道又是旧势力给打的念，可是今非昔比，你旧势力的阴谋诡计早被我看穿，我在法上心不动，谁也破坏不了大法弟子同心。师父在红银三注师中说，大法弟子是整体，注师正法祖邪风。同修弟说，对不起，我十分平静，之前我就谅解了同修，旧势力想制造矛盾和间隔没得逞，修自己真美妙，谢谢师父让我学会了向内找修自己。前几天在一个过殡仪关的同修家学法，我和同修交流，受到同修的赞扬，说和我在一起能学很多东西，我立刻警醒，告诫自己不能起显示心欢喜心，先灭你这些拜物。我说的都是明慧交流文章中谈的，我们都一样，都在大法中修，谁修得怎样不能看表面，不是有了观难就不行了，就是修得不好，正确对待是精进的机会。回家后我发正念向内找，彻底清除自己空间场，同修能说出表扬我的话，还是我空间场不纯净， 感谢师父不丢弃我这个悟性差、不真修实修的不争气弟子。如果不是师父慈悲保护，我根本走不到今天。是师父一次次在险境中将弟子救起，一步一步地扶我走在修炼的路上，走在神的路上。用尽人类的语言，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从修炼角度看待技术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地资料点引进了大型商务打印机，该打印机出现问题，能维修的同修很少，有人就建议我学习修理这种大型商务打印机，我也就成了一位技术同修。可是近一段时间，有些打印机不断出现问题，而且问题出现是分阶段的，比如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几乎都是打印头气堵，过一段时间出现的问题几乎都是卡纸，而且问题越来越复杂。最近我修理了一台打印机，打印机修好了，可是却无法连上电脑。这些问题的出现引起我的思考，我感到作为一名技术同修，不能只从技术角度看问题，应该从法上看待打印机出现的问题。一，打印机出现问题不是技术问题。我看到一个问题，有的技术同修，包括我本人，对待打印机出现的问题，只是从技术层面去找原因，没有在修炼上看问题，结果修机器真成了修机器，其效果就如同常人看病一样，只是解决了表面上的问题。过一段时间，机器的问题又出现了，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一天，师父的一段讲法打入我的脑中，可是黑气不是造成病的根本原因，是在更深的一个空间当中有那么一个灵体，是他发出的这个场，所以有人说排呀、泄呀，你排去吧，不一会儿它又产生了，有的力量大，刚被排出去又拽回来了，自己能收回来，肝治治不好，参见转法轮。从师父的这段讲法中，我认识到我们的打印机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法器，与常人的机器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打印机出现问题是修炼问题或邪恶的干扰，技术问题只是表象，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修炼存在问题，被邪恶钻空子造成的。这时作为技术同修与当事同修，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向内找修自己，然后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另外，正法进程接近尾声，为什么打印机还出现这样多的问题呢？我们在修打印机时发现一个情况，如果同修本人修炼状态很好，他的打印机就很少出现问题，有时甚至是所说的技术上的误操作也不会出现问题。打印机出现这样多的问题，很可能是提示相关的同修修炼存在问题了，真应该好好找找自己了，是不是自己的干事心或其他人心阻挡其他同修走自己的路，没有做到资料点遍地开花。作为技术同修来讲，如果我们长期停留在看病一样的认识来修机器，也会被邪恶钻空子，致使机器没完没了地出现问题，这是我们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大量时间浪费在东奔西跑修机器上，既耽误了自己，又影响了同修。人的认识挡住了技术同修自己的修炼路，又挡住了其他同修的修炼路。作为技术同修，我们应该反思，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二，技术只是一根火柴棍。我们都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摘自转法轮。但是，我们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中，经常忽视了这一点，把自己掌握的技术看重，或者是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能力，这是证实自我的表现。我们许多技术同修都有体会，我们所学的技术都是在师父的加持下学会的，也可以说是师父给予的。如果只是单纯的为了学技术，不仅困难大，会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邪恶也会捣乱干扰。转法轮中师父讲了一个拔牙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认识到，我们修机器真正把机器的问题彻底解决的是师父，而不是我们的技术能力。是在这个机器问题上，技术同修与当事同修都能向内找修自己，在法中提高上来了，
师傅就会把造成机器问题的另外空间根本原因解决了，同时点给技术同修机器表层问题的解决方法。表现上是技术同修立刻明白了机器问题出在哪里了，很容易用技术手段修好机器。这里技术只是起一个好似拔牙故事中火柴棍的作用。我们所学的技术只是一种符合常人状态的要求，因为我们不能表现太超常。但是这里不是说技术不用学了，那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了。我们不但要学技术，还要把技术学好，否则师父点悟我们要用什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连相关技术都没有，怎么解决问题？我们既要在法上，同时又要有高超完善的技术，这样在大法的指导下，我们在提高自己的基础上，才能如意运用常人的技术解决机器的问题，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三，修机器不是技术同修救人的全部。我还发现一个现象，有的技术同修把为同修修机器作为讲真相救人的替代，而且经常听到同修对技术同修这样说，技术同修修好打印机，能更好地打印真相资料去救人，你们不也是在救人吗？我个人认为，正法进程推到今天，维修机器只是技术同修附带的救人方式，不能代替直接讲真相救人，不能把技术突出出来，技术只是技术同修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一小部分，不是全部。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那么从事技术的同修也不能特例吧，因为我们跟海外的情况不同，海外那些从事项目的同修几乎是全职在做，没有其他的时间面对面讲真相。我们大陆有些技术同修不是没有时间讲真相，是自己的认识局限在这里，人为的自己挡着自己的路。换一个角度讲，我们这些专职技术同修的存在，是不是我们法器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呢？因为有医生就意味着要有病人的出现，这不是也是一种变相的求机器出问题吗？四，摆正修炼与技术的关系。我本人在一段时间给同修修机器时，就是走的纯技术的路，同修的机器有问题就去给同修去维修，也不找自己为什么这个问题叫我遇到，和同修交流也是告诉同修这台机器在技术上应该如何使用，注意哪些事项等，完全走了技术这条路。技术是现代科学的一部分，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科学是一种宗教，科学把人领向危险的迷航。摘自红银寺，天路在何方？因为我们是大法修炼人，我们要摆正修炼与技术的关系，利用技术条件讲真相中提高心性层次，同时更广的救度众生，法理上要明白，同时告诉同修不要依赖于技术，要向内找修自己。如果只想技术同修快来把机器修好，不找自己，这不是向外看吗？机器问题能根本解决吗？为什么有的机器表面上我们技术同修修好了，可过几天就又出现问题了？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找自己，没有在法中提高上来，也就无法解决另外空间机器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的修机器只是流于一种常人的治病了，怎么能彻底好呢？作为技术同修，我们不能再只从表面技术上看待技术问题，也不要把自己修炼的路只定位在修理机器上，我们要把自己修炼提高与救度众生贯穿在其中。我们也应该和其他同修一样，三件事都要做好，修好自己，救度众生。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立脚牛的巨变。我母亲是1996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 修炼后在他身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长伟大。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因为我姥爷成分高，所以母亲从小就是村里青少年欺凌的对象。面对种种不公的对待，母亲从小就养成了倔强对抗的性格，吵不过人家就武力解决，打架。因此村里人给母亲起了个外号，叫立脚牛。母亲身体不好，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长时间，一身的病全好了。更重要的是，随着对师父法理的理解与亲身的实践，他改变了以往强悍的性格，不再与人争强，相反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做一个真正修炼的好人。父母的关系好了，父亲在外面是出了名的老好人，人人都说他好，在家里却是另外一回事了。从年轻时就跟母亲干仗，母亲哪能受得了，自然就有了逆反心理，怨恨父亲，并深深地埋在了心里。修炼大法后，在与父亲的关系上，母亲就得一关一关地过，这样修了很多年。例如有个邻居比较厉害，堵了我家的出水口，母亲找邻居问问情况，邻居说是我父亲让干的，父亲惹不起邻居。当母亲问起此事时，父亲竟然当着邻居的面用手指着母亲的脸辱骂，母亲还是忍了，因为母亲知道自己要真修就得听师父的话，含着眼泪还在忍。母亲最爱唱的歌就是师尊的手。还有一次更离谱，母亲和父亲一起去贴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条幅，母亲一句话惹怒了父亲，午夜12点多了，父亲把母亲丢下自己跑回了家，母亲只好自己从离家十多里外的山路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摸黑走回家。母亲心里很难过，就告诉了妹妹，妹妹狠说了父亲一顿，父亲才有所悔悟。母亲和父亲的这种关系可能有历史上的因缘，所以尽管父亲也是个修炼人，对别人都好，可就是要一次次的跟母亲过不去，是给母亲提高心性来的吧。肯定也有邪恶捣乱的原因，制造修炼人之间的间隔和矛盾，不让他们修成。母亲知道自己就是要听师父的话，修炼抓得很紧，看书学法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由于心中装着大法，再苦的关都能过得去。有一件事情更是考验人心，父母亲被迫害的流离失所，当地恶人执行江泽民流氓集团的经济上截断的迫害政策，停发了父亲的退休金，为维持生活，父亲给人看门，并经常捡些破烂卖钱补贴家里，因此形成了执着。当破除了邪恶的经济迫害，要回了退休金，根本不需要再捡破烂了，父亲依然放不下捡破烂的习惯。一天，父亲和母亲与其他同修一起去讲真相回来，路过一个存放破烂的地方，父亲就要去，母亲不让他去，父亲没守住心性，竟然给了母亲一拳。同修们都震惊了，母亲一声没吭，静静地自己回家了。回到家，他无条件地向内找自己，一如既往地善待父亲。以德报怨对儿媳，我弟弟从小被父母姐姐们娇惯，他不爱说话，但在家庭的影响下也走进了大法修炼。修炼后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在弟妹生下孩子后，弟弟被邪恶劳教迫害，弟妹就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父母亲的身上，特别是对母亲的辱骂几乎成了家常便饭。更让人难过的是，弟妹的父母也住在同一个镇上，一家合伙去辱骂母亲，母亲用修炼人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就像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次竟然当着我老爷的面恶语重伤母亲，屈辱使得本来打算在我家住几日的老爷一刻都待不下去了，立即返回了自己的家中。 那真是一段艰难的岁月。不明真相的家人在邪恶疯狂迫害中也来推波助澜，但母亲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尽管弟妹对母亲如此，母亲仍一如既往地善待她，有好事总是想着她，把好吃的留给她，把父亲补发的退休金几乎全部给了她，让她供孩子上学。由于邪恶的迫害，弟弟的收入一直很低。母亲从大法中修出的先他后我的慈善感动了弟妹，现在弟妹也认同法轮大法好了。弟妹有个妹妹整天与其婆婆吵闹，两相对比，弟妹由衷的庆幸自己有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好婆婆。忍辱负重救众生，作为法轮大法的弟子，知道让迷中的世人摆脱中共的谎言，明白大法真相得救度，那是大法弟子真正的使命和责任，也是师父所要的。母亲心系众生，牢记师父的教诲，多年来一直走在救度众生的第一线。他每天出去讲真相，面对不明真相的世人的辱骂，他一笑了之。因为讲真相被诬告，母亲曾几度被劳教、拘留、罚款，遭受辱骂、殴打，甚至被迫流离失所。但他坚信师父和大法从没动摇过，他知道大法弟子必须兑现自己神圣的誓约，救度众生。我母亲是千千万万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弟子中的一员，在不公的对待中，在平凡的点点滴滴生活中，身心发生着显著的巨大的改变，境界升华，道德提升，服役家庭及社会。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公交站台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李慧莲。我在公交站台讲真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鼓励的、支持的、竖大拇指的，还有鞠躬感谢的，包括公检法司明白真相的人，也有骂人的、取笑的、嗤之以鼻的、举报的，有失在有罚在，我不惧这一切。今日的委屈和不平，经过讲明真相，换来的却是满心钦佩与感动，仅举两例。2013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吃过午饭，那天是烈日炎炎，先生说今天气温38度以上，你还出门？看到那刺眼的日光，想到了自己的使命，众生的期盼，我回答先生救人急，这时坏人在空调房间，正是我救人的好机会。来到车站，真像同修在诗中讲的，热浪滚滚天发烧，马路火烤行人烧。虽说少，但是来一个讲一个，三退后就上车，而且是非常有序的来。同去的新得法的同修笑了笑说，就像师父安排他们来三退。我们俩人正在为众生得救而高兴，忽听一中年男子在大声叫苦，说医生怎么不道德，一点小病想来看一看，怕引起大病，医生就给我开一个住院通知，要我交2000元钱住院检查，哪有这种道理。我接着说，以前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切向前看，医生就诊都有任务的，凡不成任务就拿不到全工资，为了拿到全工资只有黑着良心。他说，是啊，都是那个腐败政府造成的。我说，现在老百姓只有认清善恶好坏，才能平安吉祥。现在社会中流传的两句话，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心中牢记真善人，鸿福常伴善良人。他问，你说的是法轮功吧？法轮功不是自焚吗？我说，那是中共造假陷害，现在法轮功已传遍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奖3000多。看到他那渴求的眼神，我说，我姓李，你贵姓？入过党团队吗？他说，我姓秦，入过党。我说，我给你取个化名吧，叫秦天宝，把那个党团队退了，天保佑你平安，并告诉他诚念法轮大法好，会无病一身轻。他连说谢谢。同修拿出护身符和9瓶光碟送给他，告诉他一定要诚心念，诚心看。看到他期盼的眼神还想听，同修就继续给他讲着真相。 我回头看到不远处有两个十五六岁的学生，我知道又是有缘人来得救的，上前关心地问他们放假了还上课。孩子们笑着说今天是补习，九月份要上高一。我就给他们讲邪党的贪腐、学费的昂贵和法轮功的真相，他们非常认同，退团队后带着破网软件上车走了。我再看同修正拿着两瓶冰红茶向我走来，笑着说秦天宝非要给我们冰红茶，我真不好意思。我连忙回头谢谢他，他说我得谢谢你们，我今天真遇到好人了。我对同修说在这滚滚的热浪中，师尊鼓励我们多救人。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有不听的，有骂人的，也有的说我是警察，今天不抓你就不错了，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比你还清楚，你吃饭没事干。我说警察也是要救度的生命，我一看你就是好人，千万不要助纣为虐。古人有一句话，善恶有报是天理，我是为你好，为你和你的家人平安。以后你再遇到我这样的人告诉你真相，希望用你的善去衡量，做出善的选择，祝你有个美好未来。他回过头来望我，淡淡一笑，上车就走了。那天虽然炎热，得救的众生已近40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